喂喂，可以听到吗？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再次见面。我说再次，其实我来这里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先要感谢这个 Kevin 弟兄。我刚才是同学，刚才那个立长老也介绍过了，是他邀请我来，也谢谢立长老、副长老，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还是再多讲两句我的背景，刚才立长老也介绍过了，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出生在那个广东最北的一个山区，在乡下里面出生。我出生的时候呢，我爸，我的老爸对我寄予厚望，希望这个儿子以后有出息，对吧？你们知道在乡下，有没有乡下来的啊？农村里边最好的工作是什么？生产队里边的计分员。所以我老爸就给我起个名字叫陈计分真的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叫这个名字。那我就用这个名字上小学、上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土气，不够高大上，对不对？那我自己就想象着，你站在一个高高的山峰上，对不对？面对着浩瀚的大海，哇，那种豪情壮志，对不对？那我就没有经过家里的同意，我自己就改名叫陈海峰，对吧？就改了这个名字了。后来上大学读研究生，去德国去留学，我就把我这个改名字的故事呢跟我的老板说了一下。我老板哟，小伙子才读高中你这么豪情壮志了，他说等你博士毕业了那就该叫什么陈宇宙。我一听呢，弟兄姐妹，我现在名字还是陈海峰，没有改，对不对？但是我今天晚上讲的这个讲到的信息当然是跟宇宙有点关系。那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这么个经历，我们都很健忘，对不对？会很多事情会忘记，原来记得的后来就忘记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说我要带一个水杯来，我知道你们没有水杯的，可是一出了门又忘了。我小的时候有个绰号叫没记性，对，因为经常事情都会忘掉。那我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人也非常非常的健忘，我们人类就是这个样子。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那后来慢慢呢就把神给忘记了，然后呢把科学当神看，把真正的神扔了一边就忘记了。忘记了怎么办呢？那就要提醒，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到的题目叫科学的呼唤。那呼唤是什么意思？呼唤是叫啊，喊啊，叫你，提醒你，要你知道就这么回事，对吧？有这么个证据。那呼唤有那种有深情的呼唤，对不对？有这个，对不起，深情的呼唤。举例说吧，可以听到吗？可以，好像有点这个声音不太对，可以是吧 ？OK， 好。那呼唤有各种不同的呼唤，对吧？呼唤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深情的呼唤，举例说，比如说 Kevin 弟兄要呼唤这个 Wendy 姐妹的时候， 用的就是深情的呼唤，对不对？还有什么呼唤呢？还有无声的呼唤。那你们奇怪的，没有声音怎么呼唤，对吧？大侦探福尔摩斯他专门写的一本书，儿童故事，就叫无声的呼唤。无声的呼唤意思就是给你提供信息，不用说声音，给你提供证据，最后让你真相大白。那今天晚上我们有科学的呼唤，就是要用科学的事实让你们知道神的存在，让你们知道信仰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信仰并不是说像外面一些人所看的啊，觉得它是迷信啊，这样那样的说法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经文。我看看这个还不会用啊，可以 OK。 今天晚上我找了两处的经文哈，一个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就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第二节经文的话呢，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啊，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难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那我今天的分享信息呢，我把它给分成三点啊。那第一点，我会说宇宙有开始的事实印证了天地被造。圣经开宗明义就宣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看啊，这个经文，好，对不起啊，我们先把这个三点告诉你们啊，就说第二点，我会说这个遗传密码者的存在揭示了智慧设计。最后第三点，科学发展的事实使谦卑的人归向神。我们先看来第一点啊。那第一点我所说的就是啊，在圣经里边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让大家看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一短短的这一节经文就有人写过超过一千页纸的评论文章，可见这个经文的重要啊。这里边我想有两个关键字，我用那个红色的，这可以看得见，那边看得不太清楚啊。一个是起初，一个是创造。我们先看看起初啊，起初这个字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说开始啊，但是单单如果把它理解成开始啊，意义是不够完整的啊。这个原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物理学的教授啊，我为什么拿这么多书来啊，就是给你们看一下他写的东西啊。这个物理学教授叫希罗德啊，他是非常著名的，他参加了美国陆军部原子弹计划，有个叫曼哈顿计划，你们可能听说过对吧。他是参加这个计划的工程师，主要工程师之一。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啊，一个是叫创世纪跟宇宙大爆炸，一个就是神的隐藏的面目，一个是神的科学。如果你们有兴趣，待会可以来看看啊。我为什么举出这个，待会会有告诉你们是为什么啊。那这位教授呢，对这个希伯来文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研究。他本身 Schroeder 就是 last name Schroeder 啊，应该觉得是犹太背景的，他希伯来文非常的精通，所以他这个起初的意思其实说的是最先智慧啊，不单单是起初，最先智慧，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实际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用最先智慧创造了天地啊。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我们这样的话你看看我们这个宇宙啊，宇宙万物生命这么奇妙，各种的物理数学原则啊，这个行星啊，各种的运作这么有条不紊，对吧？是靠非常高的一个智慧才可以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就非常清楚了。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 在16世纪现代科学要开始诞生的时候，有一批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的宗旨是什么？他们开始这个现代科学的研究，实际上要做什么事呢？他们说要研究理性的神所创造的有序的自然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诞生其实源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有好些人不太愿意啊相信有神的存在啊，认为宇宙万物自古以来永远存在啊，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能够证明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可以觉得啊不需要神了，神不存在了。那我们看看啊，回顾一下历史啊，最早的时候人是相信有神，但是后来科学的发展慢慢变成好像又觉得啊科学最重要了，最大了，不相信有神了。可是但是当科学进入到20世纪的时候，无神的观念已经变成是一个过时的观念了。好，我给你们解释啊。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上个世纪初的时候的事情啊，我这里给你们看一张图啊。那1918年11月11号一次大战结束啊，大家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结束。到了5月份呢，就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有两队科学家，一队跑了这个巴西，一队跑了非洲的一个非洲的一个我看看叫什么地方来做啊，在非洲的普林西比岛啊，一个到巴西的这个索布劳尔市啊，两队科学家跑到那去干嘛？你们也看过那个日全食吗？2017年对吧？这边有日全食，我的德国朋友专门还从德国飞过来。跟我一块，我们坐飞机到了这个Portland， 到那边去看，哇，那种终身难忘的这个感觉，那种气氛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这里给大家看的话，就是说这两队科学家去那里去干嘛？就是观测这个日全食。为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为要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边其中有个解释的东西呢，就是说到这个我看看 OK， 爱因斯坦相对论里边其中有一个地方说到光线会拐弯啊，非常奇怪啊。那他们去的话是为了要证明这个事情。你看看啊，这里给你个图啊，那有个叫毕星团的真实的位置是在这里。在平时的时候，你人在这看的时候，因为太阳光太亮，他们是看不到的，所以他们要等到日全食的时候，整个天空都黑了，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微弱的光。如果光线会拐弯的话呢，你给你一个假象看到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这两队科学家到那去观测完了以后，收集了数据回去，最后呢在11月6号，他们在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一个科学机构，就是伦敦的一个皇家学会上面向外宣布啊，大阪的报纸只有三句话啊，科学革命第一句话，宇宙新理论第二句话，牛顿观念被推翻第三句话，完了一篇报纸就这么。然后几个小时之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相对论，都知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那我说爱因斯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相对论啊，它出来了以后呢会发生什么一个事情啊？它的相对论出来了以后呢，因为被证实了，根据它的相对论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宇宙啊，根据相对论看会变的。根据它的相对论说呢，不是变大就是变小，就是不稳定啊。但是爱因斯坦他做出他这个宇宙理论以后，这个相对论以后呢，他觉得 他的观点觉得认为应该是一个稳态的宇宙，对不对？因为有这个希望宇宙永恒啊，这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从古的时候，古希腊的啊，最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他们都是相信这么观念，物质永恒，时间永恒，时间反正是你抓不住、摸不着，一直在流，对不对？所以就有这个永恒宇宙的观念，所以一直流传下来。那爱因斯坦他也持这种观念，他觉得这个他的公式本来没有这个宇宙常数非常优美，但是呢又会变化，他就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最后爱因斯坦说，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为什么呢？本来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应该是他发现的，为什么呢？他的公式他最清楚，这个对吧？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然后他自己就觉得高枕无忧了，哎，这个宇宙不变了，对吧？但是啊，有两位科学家，一位是比利时的神父叫勒梅特啊，另一位是俄国的数学家亚历山大费德曼，他们两个各自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这个宇宙会变大或者会变小，就说不稳定的。那他们就觉得啊，有这么不稳定的这个结果啊，可能如果你倒回去看的时候，宇宙可能以前是很小的，对不对？但是最好玩的就是这个神父勒梅特，他是个物理学家、数学家，他因为有这个神起初创造天地的这么观念在里边，所以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如果你将这个不稳定的宇宙往后无限的推延的话，不是无限推，就往后推延到一定的程度，宇宙原来应该是无限的小，所以那个是有个开端，他一下灯把这个一章一节跟他的科学结合起来，他就提出了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最后被证实，最后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是由两位啊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他们在架设天线的时候呢，发现一直有噪音。怎么我们打手机也好，打电话呢，你最希望的是说没有噪音，对吧？声音非常清楚，但是他有这个噪音一直没办法解决。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噪音，它联系起来，在大概40年代的时候，有人提出说，如果有宇宙大爆炸，因为这个能量非常大，那爆炸完之后会留下这个背景辐射，一个背景辐射，这个背景辐射的留下的残留的温度是一个开尔文温度的3度，啊，最后的话他们发现这个是对的，给他们发现，他们在60年的发现，78年获得了啊诺贝尔物理奖啊，这两位工程师。好，我们现在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信号不好的时候，你们看到什么东西？雪花，对吧？所以你们应该是非常高兴，而不需要抱怨。看见雪花是什么意思？你看见了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留下那个余晖，就是那个背景辐射，就是现在你看了这个雪花，在不小心的时候，这个天线啊，就是那个东西啊。当你看的时候，你以后有机会看的时候，你会很高兴跳起来，哦，这个是我们看到了13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留下的余晖，给你们今天看到了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理论成立以后呢，对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以前啊，宇宙是不存在的，时间也不存在。在宇宙初开始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物质。我们知道无神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唯物主义，对吧？解释来解释去都是用物质来解释。那如果当物质不存在的时候，无神论还能存在吗？它已经是没有 立足之地，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宇宙的这个产生呢是非常奇妙的，在以前是没有的，没有时间，没有物质啊。那关于没有时间，其实我们知道有个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圣奥古斯丁，他在大概1600多年，就是公元大概300多年的时候啊，他也写过一个，你们可能听说过叫忏悔录，对不对？那他在里边呢，他回答这个有当时有一帮异教徒啊，在讽刺他的这种信仰，基督这个信仰，对吧？他的这个基督教这个说这个神从起初创造天地，他的里面的神这么无聊哈，他的为什么他等了无限长的时间不做事情，到了那个时候才把这个天地创造出来，他里面的神好无聊。那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就做了一个长长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他的主啊，你创造了时间，在你创造它之前没有时间可以流过，既然在你创造天地之前没有时间，为什么他们，也就是那些异教徒要问那时你在干什么？他说没有那时，因为那时没有时间。所以宇宙大爆炸那一刻，那现在一种说法叫没有昨天的那一天，它一开始根本在那之前。所以我们现在所想当然有的这种时间这种物质，在那之前是完全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科学证明这个标准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时间概念，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时间概念，就是圣奥古斯丁的时间概念。那这样的话我们要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就大了。我们都接受高等教育，对不对？我们都讲究证据，我们尊重事实，我们追求真理。如果说科学证明宇宙原来不存在，那对于我们还不相信神的人来说，我们就应该非常小心地看待这个基督教这个命题，对吧？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科学说起初有个宇宙大爆炸，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要非常的慎重去考虑这个问题，不然说我就证据我也不看啊，不管，就是一味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让你看到。所以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理性的能力，他又给我们提供证据，就好像用了证据来呼唤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看吧，证据就在这里，对吧？当我们看到 起初没有啊，宇宙也没有时间，可是后来出现了，我们自然而然要想到这个东西从哪来，唯有神的创造可以把它解释出来。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啊，第二点啊，这个我要说的内容是遗传密码者的存在解释了智慧设计啊。那在圣经里边啊，罗马书1:20有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难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那这里说神的永能啊，是神永远的能力啊，神性就神他的本性，他具有这种能力啊。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一个手机的时候，是吧？如果你们有苹果手机啊，你们自然会想到Steve Jobs， 对不对？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啊，他应该是创始人啊。然后呢，他领导了一帮工程师所做的。你看到一部电脑，你会看到知道这个电脑工程师； 你看了这个房子，你会看想起这个建筑工程师，对不对？所以从所造的东西，你就会可以看到造物主的存在。所以这里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借造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那我们前面从这个宏观的角度说了这个，给大家解释了这个神的创造。那下面的话呢，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生命的角度啊，来看看这个神的创造。那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啊，关于生命的起源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你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对不对？啊，达尔文是不承认有神的创造，他是说哦，都是经过这个随机，然后呢，这个演化这样来的啊。其实达尔文当时他非常清楚，他的理论是没有根基的，啊，他说的这个理论是没有证据啊。那这里有一本书是由这个美国发现研究院一个叫 Stephen Meyer 他写的专著，是关于这个达尔文的疑惑。所以达尔文他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理论是没有根基、没有证据的，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啊有这个疑惑。那这本书就专门是论述啊，到现在为止到底收集了什么证据，到底达尔文当时有什么疑惑，让大家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尽管说达尔文进化论在外面说了这么想啊，其实归根到底没有证据啊，不是我说的啊，专家学者啊。但是反过来说呢，看创造的时候呢是更好的解释。这另外一本书是这位作者写的，他是那个英国剑桥大学科学与哲学毕业的博士，然后这个是叫细胞里边的印记signature， 可以说是神的这个签字啊，就可以解释到底这个生命的起源用什么来解释会最好啊，可以最符合这个我们common sense 啊。因为刚才说到了是吧，就是说你看到有一个我们就我们很简单的看我们周围一切的东西啊，你看到这个钟啊，看到这个幻灯机，看到这个钢琴，所有我们面前一切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它随便而来，对不对？那既然这么这些简单的东西都不可能随便而来，何况一个生命，这么复杂的生命，有思维，有理性，有智慧，你能够叫它说它是随便冒出来的吗？啊，其实是非常如果说你拿那个手机到外面去叫一下，哦，这个东西你看它自己就出来了，人家说你是傻瓜，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纳闷就是对于生命这么复杂的这么一个东西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它是随机突变而来的这就是一个令我非常费解，也许不叫费解吧，因为我以前在我信神之前我也是抱持这种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是一种外面的一种宣传，是一种就是说基于一种无神信仰的这么一个宣传并不是基于证据所以从这里我们其实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借这个生命这个复杂性，对吧？对我来说，我是搞这个基因治疗这方面工作的我这里图片给大家看呢，就是这个背景很多这个 DNA 这个序列这个生命是非常奇妙、非常复杂的。就是说，你想说它随机突变能够形成，那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后面这个序列这个基因的序列我们形象的来说是用字母来代替，对吧？一个基因要求非常精确， 如果你把其中的某个字母改变了，它很可能功能就失去了。所以对于我们做这个基因治疗的来说，我们知道有很多疾病因为人身体里面的基因产生突变了，然后呢人就生病。那做基因治疗怎么做？我们就会想办法拿一个基因治疗的载体，把一个好的基因把它再运送到人体里边去，把那个坏掉的基因的失去的功能把它补偿，能够取代它的功能，这样才能把这个疾病给治好。所以通过随机突变不但不能够产生新的功能，它会把原来的功能破坏掉了。任何的突变对生命都是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要靠这个突变可以产生新的这个基因，或者说对生命有帮助，或者说由这个随机的突变可以由低等的动物、低等的生物慢慢演化成高等动物，其实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我说，有一个纽约大学最有名的一个哲学教授托马斯内格尔，他自己就写了一本书，他自己不信神的，我后面还要讲到，他自己是写了一本书，说这个达尔文这个唯物主义这种理论其实基本上来说是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对吧，这个在生命里边最关键的其实是 DNA 里边所包含的信息。在每一个生命里边，它有一个叫我们叫基因组，就这个 DNA 里边包含这个生命的我们叫什么呢，蓝图。就是说一个生命从出生发展成育到最后成熟，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 DNA 里边给编码好了。所以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信息从哪来？有信息的东西我们非常清楚，有信息一定有智慧所有的信息，如果你看到一篇文章，你看到写的一个句子，你的朋友给你写一个 Happy Birthday 对不对，或者说 Merry Christmas 给你传递这个信息，你非常清楚这是由一个有智慧的人写给你的。所以信息代表着智慧，信息不可能随机这么去形成。所以基于这么的观点，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这个生命的一个关键的元素其实就是需要有信息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就觉得先有物质有物质以后才产生其他东西。可是呢现在一种新的理论这个由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叫威廉·邓博斯基，他提出一个新的，其实真正世界的现实并世界的现实 the reality 现实不是物质而是 information 所以他这本书这么论述这个问题，就是信息是最基本的，我们所有这个宇宙的存在都是通过定律规律，然后我们所有人的交往跟机器的交往，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通过信息，物质的结构也是由信息定义。所以他通过这样不单单他是一个人还有前面还有一批学者提出这么一个理论，他是把它给归纳了。所以真正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现实不是物质而是 information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楚了这个达尔文进化论是靠不住的他说了这个生命的起源其实是一个没有基础的这么一个理论从 DNA 的这个结构来说，我们 知道的非常清楚，其实啊，生命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它的信息，如果没有信息，生命就不能够存在啊。好，那这样我们看了，就说我还有多少时间？但还有十分钟是吧？好，我抓紧时间啊。那从这个信息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需要啊智慧的设计才能够解释得通。没有智慧的设计啊，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啊。好，那我抓紧时间，我们是进入第三点啊。好，这其实就是刚才第二点，就说我想快一点啊，就说刚才看到这里给你们看了一个就是那个摩斯密码这个表啊，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非常清楚它是有个智慧设计的，就是给你做一个对比啊。你看另外一边就是那个遗传密码子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这个生命由这个遗传密码子所编码，所以生命是由这个智慧设计这个解释的通。好，那现在我想要讲的第三点就是科学发展的事实是谦卑的人归向神啊。那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样说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难见，但借着所造之物质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是说这个无可推诿啊。当我们在面对着这种事实的情况下，面对着这种证据的时候，我们当怎么办，对吧？我们是受过科学教育的，我们啊有这个理性，有思维，我们会知道啊应该尊重证据，尊重事实啊。啊，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美国有没有很著名的这个无神论的哲学家，他是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律的教授啊，就是他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当然对于无神论的这个那些科学家来说，他们是非常不高兴啊，就骂他，说他这么跟这个有神论有神信仰去啊帮他们说话啊。其实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比较想跟着证据走，知道没有？你有证据我就说你的证据，你没证据我提出我的疑问。所以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说啊，他就说这个达尔文这种啊唯物主义啊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完全错误的啊。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也还不信神，但他已经知道这个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已经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办法解释，特别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生命的起源，还有生命特有的那一种，比如说人有那么一种意识的 mind， 这个意识从这个唯物主义来说没有办法解释，你一个物质一个死的东西怎么忽然间变成有活的东西还会思想，这个唯物主义没有任何的理论能够解释这个现象，所以他就说啊，没有办法啊。那这个 slide 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 有好几位啊比较有名的无神论的啊人士，有啊记者、文学家、哲学家等等啊，他们起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反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后来在事实的面前，他们终于谦卑下来。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我以前也是啊，我去德国念书的时候呢，啊，有一些基督徒啊，特别来关心我们这些留学生，对不对？然后也来给我们传福音，还给我们圣经拿过来让我们读。然后呢，那我当时说我这个达尔文进化呢也学会了，对不对？这个生命怎么来源我也知道了。你说这个刚说什么哈？但是为了要跟他们辩论，我怎么做啊？我拿了圣经就读啊，一个个读读读，然后记录下来，这个哪里不对，那个哪里不对，一个个记录，他来，好吧， 每来一次跟他辩论一次，辩论后来他不来了。我说大概是觉得我不可救药了，罪恶不来了。所以你看看哈，跟大家的这个经历非常相似哈，神的恩典。那今天并且是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这个事情哈，其实啊，无神信仰是没有根基的，这有神的信仰才是靠得住的。我这想再举名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个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文豪啊，叫鲁伊士啊，这里面列出其中一个，他以前也是非常反对这个基督教，后来成了这个基督教最有力的辩护人之一，就是他著了这个书《返璞归真》，专门介绍这个基督教信仰啊，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让大家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是怎么样的真实。好，这里我想还有一点的时间哈，这里我想介绍一位非常有神奇色彩的一个人物啊，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英国的大名鼎鼎的无神论哲学家，叫安东尼·弗鲁 Anthony Flew 啊。这位仁兄啊非常厉害，他在他信神之前50年来，他是西方无神论阵营的旗手啊。为什么他是旗手？他最早的时候写了一部著作，在1966年的时候呢，写了一部著作叫《上帝与哲学》，他在里面宣称说宇宙自有拥有，没有神啊。然后这部著作非常多的人引用啊，从此以后呢，他也在各处跟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家进行那个电视擂台赛啊，就是那种辩论，然后呢下面会有这个转播，然后呢会场都有是几千上万人这样参加的这么辩论。在无神论人士的眼中看来，他是百战百胜，所以他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精神领袖，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那可是非常奇妙的是啊，到了2004年，有一次准备要开这个辩论会的时候呢，这位安东尼，他突然宣布，他说不用辩论了，他说我已经相信有神了。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整个就沸腾了，对吧？哇，这些人就说你这个晚节不保，对不对？说的这个人，这个给我们领导我们50年了，他突然间变卦了，对不对？然后说他是中了谁的计？我刚才给你们看了几本书，他中了这个斯罗德的计了。他因为看了他的书，然后呢，除了他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科学家的书，关于这个信仰，关于这个神，关于这个创世纪这方面的书，他看了，他说他是跟着证据走。他是个谦卑的人，他以前不信神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证据，他不信。可是现在没办法了，他看了有足够的证据，特别是看了这几本书以后，他说他不能违背他的心愿，他是看重证据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既然证据证明了，我就只能相信。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我这个图有看了哈，就他就出了一本书，我都有在这啊，就出了一本书叫《有一位神》There's a God。那以前的话呢，就是他以前就是 There's no God， 那现在把它给划掉啊 ，There's a God， 这个 God 是大写啊。所以说有一位神，他出了这本书，就把他的心路历程全部的介绍出来，他为什么以前反对，有什么根据，为什么他现在相信有神，有什么根据，把他整个心路历程摆出来。所以让大家看到有神的存在，有神的创造，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 他是一个根据证据角度的人，他也是个谦卑的人。所以我这个第三点说，科学发展的事实使谦卑的人归向神。那现在的话呢，我就问你们呢，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你们会怎么样？你们是愿意根据证据走呢，还是愿意说糊里糊涂，反正就不管他了，对吧？其实信仰非常重要。如果你知道真是有一位神，他为我们呢为我们做好了计划，那我们应该是要回到他的面前来。这个安森里他之转变，其实有几个关键的这个论点，我稍微给你们过一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几方面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为什么呢？他跟着证据走，有证据的话他就跟着走了。第一个就是宇宙大爆炸，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第二个是精确调节。精确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宇宙的开始，各种星球的运作，最后人从地球上出现，所有这些宇宙参数好像都编得个天衣无缝。如果有稍微一丝半毫的改变的话，宇宙不可能形成，人也不可能相信不可能出现。所以这么一个理论就是叫精确调节论。第三个是原始生命论。原始生命论原来这个进化论以为说它可以解释这个原始生命的起源，其实没有。那个达尔文解释是怎么解释？它是随机突变，有选择，对不对？有选择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一大摞书早已在这了，你挑一本，这叫选择，对不对？可是没有书之前，我刚才说你选择，你选什么？没有东西可选。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说生命出现在那里了，什么东西摆好了，他在说你可以挑一个挑两个，你挑 A 或者挑 B，才是这么一个理论出来。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生命怎么起源，但是圣经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神从一本造出万物，包括生命，包括我们人本身。那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叫综合复杂观。这个宇宙这么复杂，没有高度的智慧，靠随机能让它形成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把历史以来所有的最有智慧的科学家、哲学家，所有的人把它放在一起，他能设计一个宇宙出来吗？不可能。那如果这么有智慧的一般人合在一起都不可能设计出来，你何况有一种没有 mind、 没有思想、没有智慧的那么一种随机的过程，你相信它可以形成吗？那我觉得你的信心可是够大的，对不对？所以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这个宇宙的起源，这个来龙去脉，让我们看到其实天地的被造是跟圣经的说法